慧空大师心里一阵波动，女山公主这话里好像还有话呀。想当年，慧空大师未出家时，也是一个风流才子，才思敏捷。皈依我佛后，更是因为他的灵智慧根而参悟佛法，才成为今日的得道高僧。他语气中不敢有一丝不敬之意，缓缓道：
不知施主想听哪一段呢？
仙儿甩了甩脑后的青丝，随意地擦洗着自己的玉臂。
随便吧，反正也是解骂。只是大师，你在那么远，我听不清啊，不如你过来啊。
仙儿的语气中此刻并无挑逗之意，让慧空大师觉得他是因为信任自己才让自己到前面去。
阿弥陀佛，所谓非礼勿视，佛门也有一戒为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那老衲便闭眼过去吧。
说罢，从袈裟撕开一块灰布，蒙着眼睛到池边去了。仙儿心中笑骂着：
掩耳盗铃。
语言上却没有表现出来，任由慧空大师过来。慧空大师轻声道：
请施主，老衲便为施主说一段佛祖割肉喂鹰的故事吧。话说佛祖未成佛之前，
一段在佛教耳熟能详的故事在慧空大师口中展开了。仙儿虽本着戏弄大师的心，却也认真地听着故事。故事讲完后，仙儿撇撇嘴，在白莲教的十数年生活让他知道人情冷暖，所以他不会相信世上有佛祖这样慈悲为怀的人，除了自己的色狼夫君。想起以前做小魔女的生活，杀人放火，青楼卖艺，他的语气带着一丝哀愁，悄声道：
这个故事我不喜欢，换一个吧。
慧空大师似乎知道仙儿的过去，不敢多说，马上道：
那便说一个佛门六祖慧能的故事吧。话说五祖弘忍自知圆寂将至，想选一个弟子传授衣钵。一日与众弟子讲授佛经，却见清风吹动树梢，便问道：是树在动还是风在动？坐下两位弟子，一个说是树动，一个说是风动。两人争执不下之时，慧能起身道：非树动，亦非风动，而是你们的心在动。闻言，弘忍便知慧能是最佳人选，乃成六祖慧能。阿弥陀佛。
慧空大师说罢，似有所感，双手合十而叹。仙儿却在他不知不觉中移到他的身旁，猛然揭开他的眼罩。慧空大师愕然睁眼，只见仙儿身上紧披着一块湿淋淋的浴巾，洁白无瑕的肌肤与浴巾浑然一体，因为浸泡温泉，小脸白里透红，如醉人的牡丹，宛若胭脂透红。高耸的酥胸被包裹在浴巾中，夹出一条深如峡谷的乳沟，两颗花生米粒大小的小葡萄在浴巾上透出粉嫩的凸点，圆润修长的大腿泡在池中，让人忍不住一窥究竟。慧空大师老脸一红，只觉得自己多年修行的佛法毁于一旦，目不转睛地看 看着眼前如妖精一般的秦仙儿，心中喃喃道：
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不如空，空不如色呀。
仙儿脸上又有些烧红，此刻她就像少女版的安碧如，杏眼透着春色，火辣的身材随着水汽晃动着，虽不及安碧如的妖媚，却多了一丝少女才有的清纯和娇憨。她痴痴地笑道：
大师啊，是我在动，还是你的眼睛在动，亦或是你的心在动呢？
慧空大师听到他娇憨的嗲声，惊觉回神，双手合十，闭眼颤声道：
阿弥陀佛，罪过罪过，千年道行差一点一朝丧啊。
仙儿向慧空大师靠近着，翘挺的双乳快要贴到他的手掌，继续用诱惑的声音道：
是大师心动了吗？
出家人不打诳语，老衲说不得说不得啊。
慧空大师语带紧张地说，之前万古不见波动的声音，此刻带着几分激动，几分愧疚，和几分窃喜。仙儿正要媚笑着追问，却见慧空大师的袈裟上支起了一个膨胀的帐篷，盘腿而坐的大师如同怀中多了一只钵，看上去极其古怪。仙儿心中好笑：
哼，老和尚还说是得道高僧呢，谁知却是一个灯草和尚。
花开之际正是浪漫之际，仙儿才嫁作人妇，林三却已经上了战场。刚刚盛开的花蕊正是需要雨露的时候。每到深夜，仙儿都会心痒难当。此刻仙儿看着慧空大师胯下鼓起的一团，心中一荡，阴泡温泉的舒适使他的心房降到了最低。他狡黠的一笑，一把拉住慧空大师的衣袖，把他扯到了水中。慧空大师没有想到仙儿如此梦浪，狼狈地在水中挣扎起来，耳边却传来仙儿妖媚的笑声。他抹去脸上的泉水，睁眼向仙儿看去，却见他正掩着小嘴轻笑，酥胸随着笑声颤抖，激起一片乳浪，丰满的翘臀半遮半露，笔直的双腿交叉站在水中。仙儿见慧空大师呆呆地看着自己，眼神中带着惊艳，却不见多少淫邪。他回身坐在石头上，两腿交叉搭着，腿间的春色一闪而过，从泉水中抬出的玉足带着几滴水珠从脚踝落下。
大师，
仙儿马上换了一副无辜的眼神，语气憨憨地说：
小女子初为人妇，却夜夜孤枕难眠，不知道大师愿不愿意像佛祖割肉喂鹰一样牺牲自己搭救奴家呢。
仙儿把食指含入嘴中，丁香小舌从唇间划过，然后向大师勾勾手指，示意他过来。慧空大师如着魔一般，慢慢向仙儿走去。仙儿却伸出自己的玉足，抵在大师的胸口，轻轻地搓揉起来。滑嫩的足心在大师的胸口游走， 缓缓向下，一直到小腹。慧空大师看着仙儿晶莹的玉足，带着水滴的脚趾有些发红，在自己的身上滑动，心头不禁一热，胯下的火舍利猛然挺立，打在仙儿的脚踝处。仙儿只觉得自己的小脚碰上了一个硬物，粗大如婴儿手臂，竟比那温泉水还要火热，心中娇笑，做事要向下探去。慧空大师一阵紧张，正要迎合仙儿，仙儿却腿弯一伸，把他踢回了水中。慧空大师不解地从水中挣扎起身，却听见仙儿的声音传来：
大师，湖海无边，回头是岸，小女子先上岸了哟。
说罢站直了身子向岸上走去。